好，所以我们说它这个第一层是紫色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很快的讲一下，第一层紫色的，然后呢，它会稍微多出来一点，多5.5轴，然后接下来第二层是山羊毛织的罩篷，多更多，它把它盖起来了，它把会幕的幕口那个门口遮掩了一些。第三层就是染红公羊皮的，这叫什么？它盖，对不对？它就像盖子一样，对，做罩篷的盖，染红的公羊皮，像长得像这样子。然后呢，第四层就是海狗皮的顶盖，就长这样子，对啊，对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用要用海狗皮，我猜可能就跟可能跟防水防脏吧，对啊。这边有没有问题？这里应该没有问题。就是山羊毛第二层，第二层会比第一层多一幅出来。然后第一幅上面会绣的鸡肉帛，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。好，接下来就是造木板。26章造木板的法则，我们一样来念。你要用皂荚木做帐幕的束板，每块要长10轴，宽1轴半。
每块必有两穗，穗相对。帐幕一切的板都要这样做，帐幕的南面要做板20块。
在这20块板底下要做40个带
毛。
毛的银座，两毛接这块板上的两。
量什么榫是吧？
榫，对对对。
榫哦。
两毛接那块板上的两榫，帐幕第二面就是底面也要做板20块。
一块呢，能做40个，那板底下的有那板底下有两面，帐幕的后面就是两四面。
西面。
要做板6块。
帐幕后面的拐角要做板2块，板下半截要双的，上半截要整的，直平的第一个板子2块都要这样做2个拐角。
必有8块板和16个带卯的银座，这板底下有两卯，那板底下也有两卯。你要用皂荚木做栓，为帐幕正面的板做5栓。
为帐幕那面的板做5栓，又为帐幕后面的板做5栓。板腰间的中栓要从这一头通到那一头。
还要用金子包裹，又要做板上的金环套栓，栓也要用金子包裹。行吗？
念到30。
好，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。
然后这个就是木板，也帐幕的板子。看，我们看这个竖板就是长这样子啊。首先是银座，银座是这个样子。然后我们可以看，它这个银座也是一个一个扣起来的，哦，一个一个放。然后每个银座是多重啊？啊，这个在银座上面，他没有写多重呢。然后在别的地方有，这里没有写。 好像是伊他连德还是什么？没事，好，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，在这边有银座的样子，我看怎么样镶装铅桧木。桧木的框架，哦，这就是刚才那个，不是，我想要看的是，哦，这个是转角的地方，但它这个是模拟的，就是它总共有，它有两个转角，这边一个，然后这边一个，对不对？
嗯。
对，这它总共有两个转角，然后但是这个呢是他想象出来的，因为具体是怎么样没有人知道。然后他说学者对拐角的构造持有不同的意见，下面的模型是其中一个可能的构造。然后我是想给大家看那个银座，就是他银座其实长这个样子的，哦，他银座是长这个样子，一个一个的，对，然后他一个一个的摆起来，它一个一个摆起来，就会看到，就会变成我们看到这个样子。他先把银座给摆好，然后呢，因为银座上面有卯，对准这个榫，哦，所以你先把银座放，然后立起竖板，就把竖板这样子，然后竖板的材料是皂荚木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它的那个尺寸是什么？每一块要长十轴，宽一轴半，然后每一面要有二十块。
嗯。
对。
宽一轴半。
宽一轴半二十块，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说的，这边其实是三十轴。然后另外一面相对当然也是三十轴。然后另这一个西面，因为它的入口都是朝东的，它的门都是朝东的，然后北面跟南面是长的，西面是窄的。西面窄的是多宽呢？是六块，所以六乘以 1.5 九轴，哦，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，这个是30，这个是30，这个是9，所以刚才那个木幔是40轴嘛，所以它30盖过来，这边它分 4.5 给它，那它也多 5.5 啊，是吧？然后这个30轴，然后这边分 4.5 给它，那这边也还多 5.5， 是这个概念。对，所以你把竖板立起来之后呢，然后南面的栓就是这三条，哦，他说的栓就是这三条线，对，这三条线，把因为它你单单竖起来的话，它会那个会东倒西歪，那你就用那它上面有金环，然后把它穿过去，木条穿过去之后，让它每一个木板能够被相连。对，这个如果史康在的话，可能会可以给我们一些补充。如果他跑出去玩，这建筑系的，对，可以给我们补充。嗯，我在上面，他哪里有说做哦做栓有，对，中栓要从这一头通到那一头，对对，然后板要用金子来包裹，然后板上面还有金环。金环上面呢就套栓，栓也要用金子包裹。
嗯，
对，嗯，栓就是这三条，这三条就叫做栓。嗯，它整个贯穿的所有的木板。对，然后它每个木板上面有环嘛，它就穿过环把它们固定。所以南面的栓是这样子，西面的栓是这样子。只有中间那一个是连着的，没有。他不知道哎，他这个木条或是木板，
嗯，
它有可能是拼接而成的，不确定。对，它那个就是栓本身啊，那个栓， 对，他只有说你要用皂荚木做栓，在26节，对吧？为帐幕的这一个版面做五栓，然后为帐幕的那一个版面做五栓，又为帐幕后面的板做五栓，对，就是五个栓。嗯，所以他说五栓，这个可以理解，一二上下各是短的两个，中间是长的一个，这样做五栓，对不对？可是南面跟北面的那个栓，这五个就不知道怎么栓，对，它有可能是，可能这边也有断掉吧，我不确定。因为他说26，对啊，都是五栓嘛，26、27。对，然后板腰间的中栓要从这一头通到那一头，那应该就是板腰的中栓，对，然后这边上下可能是断的，哦，断的，对，这边是断的，所以这边一样是跟西面的栓是一样的，然后接下来是北面的栓，北面栓就是这边的，但他也没有把那个中间那个断的画出来。是这样子，然后所以你看，你正面看是这样子，他又把这个柱子加上去，就是区隔圣所跟至圣所那四根柱子，他把它加上去，然后侧面看是这样子，
这就断了，
啊？
上了？
哦，断，他这边断了是吧？哦，对。不知道，规定是这样子，后面的话就长这样子，对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图就画的比较精确一点，然后这个是柱子，所以这个就是木板。这边大家没有问题，照木板的法则，每一块必有两损相对。所以长十轴，我们上次说到一轴是45公分，所以十轴的话，一个它的长就是4.5公尺，所以这一整个的高度是4.5公尺。
一公尺是多少厘米？
100厘米。4.5公尺，就将近两个姚明的高度。对啊。220乘以2不就440吗？啊，这个总共是450嘛，对啊，所以你把它想象成两个姚明哦，这是两个姚明的高度，
有点高，
那还是很高
哎，真的很高，所以你看不到里面发生什么事情的，对，就是你人站在外面，它其实比你高，对，你看像看你站在外面，然后两个姚明站在你面前。那等于是比我们现在习惯的一层楼还要高，现在的一层楼大概在2公，这个应该没有，这个应该没有到4.5，最屋顶最高有到4.5，有可能3点多我猜，对，这可能还不到4.5，所以它其实非常的高哎，
对。
对，这么一想，
它一定需要栓，要不然就立不起来了。
对，我没仔细想过，其实可能比这个屋顶还高，那也太高了。对，所以变成说立位人当中不是有人是专门负责那个吗？
对啊。
他自己 update， 然后他就。
还是把它重启就好了。你还是 Windows 7呢，现在没什么东西。
呼吸一下可以，呼吸一下多重，好多金银
镶的，就是需要那么多人去抬、啊。
哎，对，你想想看，它那个木板是镶金的，对不对？那多重啊！
很重。
还有银座。
对，它需要所有的立位人来抬。
那肯定都是分开来的，但是那个重量 所以有我听到一个说法是说，这个会幕并不是他们真正在旷野当中盖出来的，是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盖出来的。
他们说在38、38章他们就真的开始盖了。
对啊，可是这个说法我就觉得很奇怪。
他写了他就照这个字。
我看一下38。你说三木板，像是对，是对，是一模一样的。嗯，我看一下。对对。对。对，他们把一些东西，其中的一些拿去造金牛犊了。
嗯。
对。
力气，是不是也要力气招募？
对啊，所以这个应该是他们当初在旷野中，他们就已经盖好了，就已经盖出来了。然后呢，他们搬家呢，就是拆了，然后开始带着到处走这样子。包括做生意啊，这些都到后来都做起来了嘛。
对，应该是做起来了。
对。对，我也觉得他那个说法很奇怪，因为他后来就直接他找那个工匠了嘛。对啊。
进迦南地。这样不是白说吗？
加加建圣殿。
亚和利亚布，他们进迦南地之后，离所罗门进圣殿，其实又经过了很多年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到所罗门才真的把圣殿建起来嘛。所罗门之前，他们都还是，对，都还是一直是用帐幕的，所以那个大卫才会说，为什么我自己有这样子的殿，然后神却没有呢？所以他就发热心，就说我一定要帮神建起来。但是神就说，因为你手上怎么样？对，你手上沾了太多那个。流人血，哦，所以你不能建殿，但是你的儿子会帮你建成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就是造隔开圣所跟至圣所的那个幔子。哦，那个这个幔子其实挺重要的，所以你看，这个幔子他还特地花了好几节在讲这个幔子。那我们来念一下，你要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织幔子，以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。哦，一样是有基路伯，要把幔子挂在四根包金的皂荚木柱子上，柱子上当有金钩，柱子安在四个带卯的银座上。
要使幔子垂在钩子下，把法柜抬进幔子内。这幔子要将圣所和至圣所隔开，又要把施恩座安在至圣所内的法柜上。
把桌子安在幔子外帐幕的北边。把台灯安在帐幕的南边，彼此相对。你要拿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，用绣花的手工织帐幕的门帘。
要用皂荚木对面铜柱子跟柱子，用金子包裹，柱子上单有金钩，不要为柱子用铜造一个带卯的座。
没了哦，这个就是隔开圣所跟至圣所的幔子。那，我们来看一下幔子。 这个就是幔子，对不对？它隔开了，然后外面是陈设品桌子、金灯台。那就是，外面的都盖好，所以它我们可以看就是说，它一开始放银座、立素板、放酸，南面、西面、北面，然后酸放好了之后呢，立上柱子，至圣所的柱子，然后放细麻布的帐幕，第一层。第二层山羊毛，第三层染红的公羊皮，第四层海狗皮，然后放约柜，放陈设饼桌子，对，放金灯台，放金香坛，对，然后这个是圣所的入口。
中间有三个，那可以四个人进去吗？
没有，它里面，它这边是祭司，可是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这个至圣所的幔子，所以这个也不是门，它其实就是拉开嘛，对，它就是拉开，你就可以进去。但至圣所的幔子是这样子的，这个是，对，上面绣上基路伯，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幔子。那这个幔子重要性在哪里呢？它其实就是隔开了圣所跟至圣所，然后呢，只有大祭司，当他穿上那个祭司的衣服的时候，他才能够一年一次的进入到至圣所，是吧？列为两半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，就是这个幔子。那个，我们看一下丹丹记得在哪里吗？其实，对观福音里面都出现了，约翰福音没有。这个是有趣的地方。约翰福音没有提到这个，其他三个对观福音都提到了这一点。我确定一下约翰福音。没有，对不对？约翰福音没有这一段，但是其他的都有。我们看一下马太的话是在27:51。上就是说从上到下整个裂掉了，对，所以那裂掉代表什么？
就是圣所和至圣所可以打通了，
对，
进入，然后就是耶稣成为中保，我们可以进到神那里。
这解释的
象征吗？
其实，在希伯来书跟丹丹说的类似的概念。刚才那个马可，我分享对，刚才那个海娟补充，他说在马可福音说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，对不对？然后39节，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，就说这个人真的是神的儿子。他看到他这样喊叫，然后那个幔子裂开了，那个百夫长他心里有感动，他说这个人真的是神的儿子。然后这个就呼应了希伯来书第十章，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，它其实也在讲幔子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希伯来书，
幔内的生活，
对，你要进入幔内嘛，那进入幔内其实你就是进入至圣所的意思，透过耶稣来进入至圣所，因为以前只有一个大祭司每年进去可以进去一次，不是摩西，是亚伦，
对，
是亚伦，对。然后亚伦的长子，然后他长子的长子，就是那个大祭司一直是那个头生的那一个一直传下去的。 对，我们看一下第十章希伯来书，把耶稣比作什么？他把他比作大祭司，对不对？他也把他比作祭物，他还把他比作什么呢？第十章，你看，对，从十九开始，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越过那个幔子了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就是这个幔子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所以当他的幔子死了，他的身体死了，那个幔子就裂成一半了。懂意思吗？对，因为那个幔子就是，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会这样子解释，那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，当他咽下气，他的肉体死的那一刻，那个代表他肉体的那个幔子，哦，把我们和神隔开的那个幔子，同时也裂掉，我们不需要再像犹太人一样，有一个代表我们的大祭司，然后只能每年进去一次，现在我们也可以进去，我们通过他的身体，我们通过他的身体经过，然后呢是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这个又新就是相对于以色列人的旧路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活路呢，也是相对于以色列人的死路，因为你不管你再怎么样献祭，你最终还是会死，对啊，你还是没有办法得以成义，完全的成义。所以这条又新又活的路，左到右裂开就没有那个意义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从上到下裂开，它等于是它就会变成有一个出口出现了。它不再把你和神的那个神的存在隔开了，你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座前。那句话在哪里？
第四章的十六节。
四章十六节，对不对？他就在讲说，我们已经有一个大祭司了，我们跟着他，哦，他的身体也就是那个幔，我们跟着他通过那个幔，然后呢，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施恩座前，为要得怜悯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对啊，你不需要随时的帮助，就是说你不再像以前那样献祭，像你是在特殊的节日，然后把那个祭物带给祭司，然后祭司去帮你献祭。你不需要，你要得怜悯，你要得恩惠，你是随时随地的，因着耶稣，因着这个帮你，因着这个已经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。对，那靠着是什么？靠着你必须持定你所承认的道。你如果不跟这个大祭司在一起，你不去持定，就是说你不去持续的相信他为你传他所传的道的话，你没有办法经由他来到这个施恩宝座前。那这也是希伯来书强调的重点。对，
就这一直说新约更美好。
对，他一直在讲说，你们已经有一个新，有一个更美的约了。那旧的约是这个新的约的影儿，对不对？你既然看到本体了，那你还去管影儿干嘛？那里面有一句话嘛，你不会见到本体，你还思念影儿吗？不会再思念影子。你之所以在乎那个影子，是因为你还没看到本体。既然你都看到本体了，那影子其实也就过去了。 好，所以这个幔子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当我们在看旧约的时候，这个幔子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有意义的。它不是一个物质的，对以色列以色列人来说，一个物质上的幔子，对我们来说，它就是预表了耶稣基督，预表了耶稣基督的身体。根据希伯来书的说法，好，这个就是第二十六章。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好，没有的话，我们继续看27章。所以，在26章的时候，就把是那个对帐幕给建好了。对，我翻回去27。那27章开始是什么呢？就是外面的东西了，对不对？包括祭坛啊，包括那个围篱啊。看一下出埃及记27，好，这个祭坛就是外面的那个祭坛。那我们现在看造祭坛的法则，造祭坛的法则，念到1到19。好，第一节到第19节，就整个包括院子吧，祭坛跟院子。你要用皂荚木做坛，这坛要四方的，长5轴，宽5轴，高3轴，要在坛的4拐角上做4个角，与坛接连一块，用铜把坛包裹。
要做盆，收去坛上的灰，又做铲子、盘子、肉叉子、火鼎，坛上一切的器具都要用铜做，要为坛做一个铜网，在网的4角上做4个铜环。网，
把网安在坛四面的围腰板下，使网从下达到坛的半腰，又要用皂荚木为坛做
杠，
做杠，用铜包裹。
围
围子长1盘9，围子的柱子要20根，带床的筒做20个，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要用银子做。
北面也当有围子，长100轴，围子的柱子20根，带卯的铜做20个，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要用银子做。院子上的西面当有围子，宽50轴。围子的柱子10根，带卯的做10个。
门那边的围子也要15轴，围子的柱子3根，带卯的做3个。院子的门当有帘子，长20轴。
出去你跳了。
门那边的围子是这个。
对，
我少读了14吧。
你少读了15。哦，对，你跳了13跟14。没事，你就念15吧，因为14跟15是一样的。对，一样的。
对，
你跳了13跟14，你直接念15了。
那念15吧。院子的东面要宽50轴，门这边的围子要15轴，围子的柱子3根，带卯的做3个，门那边的围子也要15轴，围子的柱子3根，带卯的做3个。
你说从16开始，16开始院子。
坐
君乱念，他念13到15，所以你从16开始。院子的门。
OK， 要有帘子，长 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和捻的细毛，用绣花的手工织成兔子四根，带卯的做四个。院子四周一切的兔子都要用银杆联络，兔子上的钩子要用银做，带卯的做要用铜做。
院子要长约59.8米，围子要用捻的细麻做，带卯的就要用铜做。上面各项用处的器具，并葬入一切的橛。
你要吩咐以色列，
要把它念完好，没事，把它念完。
你要吩咐以色列，我这边翻译是孩子们，你要吩咐以色列的孩子们，把那位点灯搅成的纯橄榄油拿来给你，使灯一直点着，在会幕中见证柜前的幔外，亚伦和他的众子从早晚上到早晨，要在耶和华面前照管这灯，这要做以色列的孩子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。应该是子孙啊，
但 KJV 的确也是 children，
就是
children of Israel， 对，就是雅各的儿子们，雅各的儿子们，对，其实你这样解释就通，他这边以色列子就是雅各，对，好，所以是祭坛，这个祭坛是哪一个？这个吧，
对，铜祭坛，
啊，这个铜祭坛，啊，这个这是3D 的。三 D 的看不了。院子，铜祭坛，铜祭坛就长这样子。他说，从会幕的入口进到院子里，所见的第一件圣物就是铜祭坛，在坛上有常常烧着的火，不可熄灭。祭司在这坛上献上五项的火祭。这五项火祭是哪五项？包括摇祭、翻祭、素祭、平安祭、赎罪祭跟赎愆祭，对不对？然后五项祭里的比较，可以看到这里哦，他列的很好，那全部都列出来了。但这个太多了，这主要是在利未祭里面的，对，利未祭的。所以铜祭坛长这样子，他说这中间是空的，然后你把土填上去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黄色就是火，这个火焰，它就是填上土，然后它这个，然后这个好像也是空的，是中空，它就是木头，然后包上铜嘛，木头包上铜之后，中间开始填土，然后上面。因为包着铜，所以那个木头就没有烧掉。因为你对外面包着铜，它整个木头用铜包起来。因为你看那个造祭坛的法则，你要用造荚木做坛，对不对？是造荚木哦。然后呢，用铜将坛包裹。对。然后呢，在上面就有盆啊。有铲子啊，有盘子啊，肉叉子啊，火鼎啊，都是用铜做的。然后有一个铜网围在那个围腰板的下面。对，这个重点想说那个四个角，这个要在坛的四拐角上面做四个角。哦，与坛接连在一块。这四个角呢，其实有它的意义在。我们看一下那个，29章12节，出埃及记29章12节。这边讲的是祭司他要分别为圣的典礼，就是那个祭司要成为祭司的时候，他必须要有一个献祭。在这个献祭的过程当中， 就是确认他身份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十二节要取些公牛的血，用指头抹在坛的四角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四个角，然后呢把血都倒到坛角那里去。然后再看到利未记的四章十八节，利未四十八，
要把一只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坛的四角上，再把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。
对，这是一样的行为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是在赎罪祭的时候做，你看上面有为会众献赎罪祭，对不对？在赎罪祭的时候做同样的事情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同样利未记十六章十八节，这个是赎罪日。哦，亚伦的儿两个儿子死了，死了之后呢，耶和华晓谕摩西，叫亚伦做这些事情。十八，他出来要到耶和华面前的坛那里去，就这一个祭坛，在坛上行赎罪之礼，又要取些公牛的血和公山羊的血，抹在坛上四角的周围。对，就是那个。把它抹了之后呢，去赎罪，去得洁净。所以你把血抹在坛的这个四角，事实上是有一个洁净的作用。然后讲到这个呢，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，就是在列王记有一个故事跟这个坛角有关的。我们对，是谁呢？丹丹旧约念得很熟，丹丹很厉害的。对，列王记，来我们看一下列王记跟这个角有关。王上一章五十节，列王记上开始就是大卫老了，然后所罗门要继位了，对不对？在所罗门还没继位之前，那个谁，亚多尼亚，他是不是他说我必作王？然后呢，他就开始想要篡位，他想要那个在所罗门之前先篡位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失败了。他失败之后呢，一章五十节，他做了什么事情？对，他逃了，对不对？他在大请客嘛，大家记得吗？他不是在请客嘛？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已经要称王了嘛，所以他就把大家有头有脸的人都找来，然后请客吃饭。结果大卫就立了所罗门为王。所罗门在基训被高之后，那个亚多尼亚一听到，对，你看，然后五十节，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，就起来去抓住祭坛的脚。有人告诉所罗门说，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王，现在抓住祭坛的脚，说：“愿所罗门王今日向我起誓，必不用刀杀仆人。”然后所罗门答应他了，对不对？
嗯，
对，所以他抓住了这个祭坛的脚，然后他等于是怎么样，承认自己的罪，然后希望借由这样子赎罪的这个宣誓，然后让所罗门可以原谅他。哦，这是为什么他抓住那个脚，因为有那个仪式感，那个脚就是赎罪得洁净的地方，他承认自己的罪，所以这一次所罗门原谅了他。后来呢？为什么？
因为他要大卫旁边那个童女，然后又要所罗门的妈妈给他求情，跟所罗门说要把那个童女赐给他。 孟子翁那么生气，他说你是不是要我要把国也赐给你？
对。
就把他杀了。
对。
因为他心里还是惦记着那个王位嘛。
没错，就是说他其实不服所罗门，他是个很贪心的人，就是当他被赦免之后，其实他心里的罪一直都还是在的。哦，他那个贪恋，这十诫里面最后一诫说，你不能够贪恋人家的东西，包括他的王位，包括他的妻子啊，什么，那该属于他的东西，你不能去贪恋。可是这个贪恋的罪，他一直都在，即使他抓了那个脚，然后说啊，我有罪，求你赦免我。但他那个贪恋的罪一直没有除去，那因着他这个罪没有除去，所以所罗门最后还是杀了他，对不对？然后又有一个人又去抓那个脚了。对，然后在就是二章二十八节，约雅，大家记得约雅，他约雅。约押他没有归从押沙龙，对不对？
对，
在押沙龙那个篡位的时候，他没有归从他，但是他反而归从了那个亚多尼亚。然后他知道亚多尼亚被杀了之后呢，他就有样学样。在28节这边，他听见这风声，就逃到耶和华的帐幕。你看这时候还是帐幕嘛，这时候那个所罗门还没建殿，对不对？
对，
就是这是大卫死的时候，所罗门还没建殿，所以还是耶和华的帐幕。他又抓住祭坛的脚，然后有人告诉所罗门王说，约押逃到耶和华的帐幕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帐幕，现今在祭坛的旁边，这样他抓那个脚，所罗门就差遣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说，你去把他杀了，你去将他杀死。比拿雅来到耶和华的帐幕，对约押说，王吩咐说你出来吧，他说我不出去，我要死在这里。比拿雅就去回复王说，约押如此如此回答我。王说，你可以照着他的话行，杀死他，将他葬埋，好叫约押流无辜人血的罪不归我和我的父家了。约押流无辜人血的罪是什么？他杀了押沙龙。然后耶和华必使约押流人血的罪归到他自己的头上，因为他用刀杀了两个比他又义又好的人，就是不是他不是杀了亚沙龙，他杀了亚尼尔跟亚玛撒，就是以色列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跟犹大元帅义铁的儿子亚玛撒，我父亲大卫却不知道，对啊。故此流这二人的血的罪必归到约押和他后裔的头上，直到永远。唯有大卫和他的后裔并他的家与国必从耶和华那里得平安，直到永远。于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上去将约押杀死，即使他抓了那个脚，他还是杀了约押。为什么？因为不是因为约押他故意犯罪，他这个是谋杀的罪，他这个是不能赎的。他犯的是谋杀的罪，是不能赎的，所以即使他抓了那个脚，一样可以杀了他。然后这就是为什么所罗门要说，他那个流人血的罪必须归在他与他的后代的子孙，不能归在我们身上。那现在他这个罪，因着他自己的罪，他得受到了惩罚，那这个罪就归于他们，不然的话。他当初的说法是说，我是为了大卫去杀他们，因为他们不是那个什么，他是侮辱他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不是侮辱他，他是来求和，然后约押就把他杀了。对啊，那时候大卫就很不高兴，不是吗？对。然后看一下。对，我们看出埃及记21章14节，你看，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，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，也当捉去将他致死。 所以所罗门引的是这一条。
对，
他用诡计杀，因为他杀那个那两个，的确他是用了诡计，对不对？他没有这么说，但是那个亚拿尼亚他这样做，他意思就是说他那个罪是可以被赎的，所以他有点像是他利用这个仪式的说法来怎么讲，来求饶，对，就说我抓这个脚表示我要跟你认罪，我的确做错了，然后你求你看在神的面子上，神说啊、当你愿意赎罪的时候，这个可以赎的罪你是可以被原谅，那也求你原谅我。那所罗门就说好，那因着这样子、哦、你这个说法我可以原谅，但我们刚才说了嘛，他那个贪恋的罪还是在，所以最后他还是被杀了。对，但是圣经里面倒没有明确的记载，就利未记或什么没有明确记载，有逃城啊，对不对？有逃城，逃城是说你不小心杀了人的话，你可以逃到那个城待多久、嗯、对。对，所以出埃及记21章14节说的这个，就算逃到坛那里，也当把他捉去致死，因为谋杀这个罪是不能赎的，你必须以命还命，是吗？哦，这个是造坛的脚我们把一些圣经里的故事跟这个坛的脚来做连接。嗯，好、哦，所以这个坛，好、哦，这个铜坛呢，在这里称作什么坛？称作铜坛是吧？也称作祭坛。然后呢，在别的地方这不用翻，就是30章28节那边，它又被称作燔祭坛，就做燔祭的时候那个坛，但就是同一个、哦、这一个。然后它不同于我们在那个圣所里面有一个烧香的坛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其实有两个坛、哦、你可能要分清楚。我们也有看到嘛，圣所里面它有一个金香坛，金香坛，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。嗯，这是点香的，馨香之气的。哦，他说，祭司每日早晚要在这坛上烧香。
香跟我们中国的香差不多吗？
不确定，但他们有他们自己做那个香的方式，就是，然后这个香坛会在30节那边。30章这边，出埃及记的30章这边有造香坛的法则。哦，这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把那个香坛放到这么后面再讲。你看他这里写了嘛，出埃及记30章1到10节嘛，金香坛，我不知道为什么金香坛被放到后面来了。
他是中国那种，不是那个也点香，好像有点像我们家都要点。
对对对，那种。拜神拜佛也都是会点香，对不对？不知道，对，对，馨香之气。但比如说台湾那种比较大的庙啊什么，因为那个香实在太多，就那已经不是馨香之气了。就是尤其当一些节日到的时候，那个很多的香，它不叫香客嘛，对不对？
嗯。
香客，然后就大把大把的插，然后我以前还不信主的时候去拜拜，我就那已经是被熏得不得了，那已经不是馨香之气了。你就看到一个宗教，当它过度的仪式化之后，它没有意义了。你插香就是插心安的嘛。然后台湾更愚蠢的是有所谓的抢头香。抢头香就是他在过年之前那个庙会关起来，然后可能在初几，比如说初我也忘了初一还是初二的时候，那个庙门会打开， 那如果你是第一个冲进去庙里面第一个插香的人的话，你一年就会有好运气这样子。所以就会看到晚上就是一堆人，对，一堆人就这么挤在那个门口那边，然后一打开，然后就一堆人就开始往前冲，然后拿着手上拿着像很疯狂的像插上去这样。哎呦，
大陆的头像可以买，
然后你说什么？
大陆的头像是可以买，
头像是可以买，
几十万，
然后就是那个住持直接帮你插是
头像之类的，很大的一个。
对，就是一个那种很大的香炉，对不对？
很大的香。
哦，我知道，是那种大香。对对对，可是你看，一旦这种仪式跟金钱挂上钩之后，一切都变掉了。你就心里想的就只是交换而已，对啊。我只要插上去，它一整年就会有好运气。但这跟我们的信仰没有关系。你不会说我十一奉献，我只要这个月第一个冲进去做十一奉献，我就不会有这种愚蠢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回到院子这个红祭坛，然后这祭坛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？这没有了。有的，因为这种献祭这种东西是整个很多，对，各种宗教的怎么讲，一个好像一个像基础一样的东西，但你就觉得很。对，但你不觉得很奇怪？就是说，各个
祭天还好嘛，他用祭天嘛，天跟神，祭天还好一点，祭其他的。
可是那是因为在唐朝之前，那个宗教，就是说，这你要去看中国的宗教的发展是怎么样。因为佛教的话，
那时候没有，
是从对佛教是从唐朝才整个搬进中国的，然后变成被本土化的。所以在唐朝之前，其实是没有佛，没有什么那个概念，他们也给一个抽象的。
唐朝之前是叫什么？
我不知道。啊，你说唐？对，汉，然后之后是三国嘛，对。
对，那个时候我觉得没有那么多，那时候他们祭天挺好的。
祭天的话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。
对，因为抽象的可以
祭偶像要好，是这样子吗？
祭天的神本来老天爷就是我们中国人比较多的那个神嘛，对。
一个抽象的概念，对对。他这种天的概念就比较接近于我们谈的神，对，他是一个抽象，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偶像，或是对。
对，我觉得挺好。
但
对，
还是不一样。
我没有看到一些其他人的说法是这样，他们一些学者就是说，那时候祭天都就是说祭天，
但老
引导是可以知道，就是。
这也许是罗马书说的，对不对？神把他的那个神性其实都有对放在我们的心里，然后有展现给我们看，叫我们无可推诿。对啊，所以其实每一个文化每一个民族都有去追求神的那个特性，只是说你追到后来你变成什么了。你
韩的后代吧，没有我们知道。
对，所以，好，我们回到这边同祭坛，后面就是院子了，对不对？讲完这个祭坛，这坛也是可以搬的嘛，因为这坛要做杠，然后呢，那个杠也是用铜包裹，然后
是
可以，对。这个是这是一个坡，不过这是他自己做的，这可能我觉得也是一个土坡吧，未必会是石头，他只是 这个作者做了一个这个样子出来，
方便走上去吧，
对，是因为他要把那个他要把祭物牵上去嘛，对不对？或是他杀了之后，他得把祭物拿上去。
是的，祭是献活的吗？
没有，是死的。
杀的，
对，对，所以他应该是牵上去的吧？牵上去然后放血。不过这个要看立位记哦。好，所以后面就是院子了。哦，那院子有多大呢？就是大家就自己看一下。院子他用白色的围子，哦，白色的围子圈住这个圣所跟至圣所，然后围子是用白色的细麻布造的，所以它其实是编织物，它是有布幕围起来的，然后高五轴，哦，挂在60根柱子，所以柱子总共有60根。然后柱子应该是造荚木做的，对啊，但他没有写，他只有写说柱子要20根，然后带卯的铜，它下面的是座是铜的，然后这边会幕是银的，对不对？是银座，然后这个是铜座，然后柱子它会不会有显示？就是像这样子。这是铜座，然后柱子，柱与柱之间呢，上面就是银杆子，柱与柱之间用银杆子联络，然后看一下银杆子，银杆子就它的想象出来银杆子是这个样子，就最上面有一个银杆子，然后银杆子挂围子，对，总共有60根柱子，然后。来绑住白色的围子，白色是这样子。然后大小呢，就是我们这里面提的，北面是100轴，100轴的话就是45公分乘100，对吧？然后围子的柱子20根。对，带卯的铜座20个，一边都是，然后西面是50轴，所以它一样是这边是100，北面是100，南面是100，然后西面是50，也是一样一个长方形的，两边长，然后中间比较窄的。院子的门要有帘子哦，所以我们刚才看的。这个院子的门口要有帘子，这是帘子。然后呢，帘子本身是要用紫色、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去织的。这个没有问题。在东面有入口，看一下入口。哦，入口。所以应该就没了。院子的入口，院子入口，铜祭坛，洗涤盆在30章啊，我们等到30章再说吧。哦，对，你必须要洁净自己嘛，祭司要先洁净自己。然后营外是在民数记，民数记什么？他们在会幕的四面安营，是吧？民数记有说，成千上万的帐篷，因为他们。在旷野40年的时候，他们就是会幕在中间，然后他们围着会幕。
那这样子的话，他们在
对啊，应该就是已经建好回眸了。对。
出了200万人，建多少帐篷？
对啊，那要多少帐篷？所以当然有些人就说，其实没有到200万，因为他那个千是一个群的概念。对。嗯。好，然后27章的最后面讲到点灯这边，对不对？你要吩咐以色列人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。那这个点灯，这个灯其实指的就是金灯台，哦。然后这橄榄油是放在就是圣所里面的金灯台，对。然后点灯跟清理灯的人呢，就是祭司嘛，对。然后他在利未记24章，等一下，利未记24章2到4节，利未记24章，哦，这有一个差不多的东西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，使灯常常点着。在会幕中法柜的幔子外，亚伦从晚上到早晨必在耶和华面前清理这灯，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常收拾金金灯台上的灯。对，所以他说青橄榄油，他还特地指明说你必须要用青橄榄油。这青橄榄油是品质比较好的橄榄油，就我查到资料，那个他们考古的人说，就橄榄油从橄榄取油有两种方法，一种是用压的，一种是用倒的，就直接倒那个橄榄，一种是去压那个橄榄。他说用倒的橄榄油渣汁比较少，较为清纯，那唯有这最上等的油才配得用来侍奉神。然后呢，它烧起来更光亮，而且烟雾较少，所以它指的青橄榄油是一个品质较好，你那要献给神的都是要品质比较好的。对，你像投身的，你必须要无瑕疵嘛。对啊，你必须要无瑕疵，对，献祭的祭物必须要无瑕疵的，好的东西才能献给神。你不能说我吃完了，我先把好的吃完了，剩下的这个再拿给神，不行。所以把最好的留给神，这个对，这个要，我觉得作为基督徒，这个概念也要有。把最好的留给神。你刚起来一清晨的那一段时间，我觉得事实上是你一天最好的时间。所以为什么说你必须要那个晨祷，必须要早上起来灵修？因为那是你一天里面最好的一段时间。你把这个一天最开始的最好的这段时间留给神。因为我们的祷告其实就是在献祭，那你把一天最好的时光拿来做祷告，其实就是把你最好的拿来做献祭。对，因为我们献祭是随时随地的，我们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好，那就这个就是26跟27。刚好9点，那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好了，因为28接下来还挺，不是很多了，但至少也要花个半小时来说，所以我们就停在这里。好，那今天我们就先查到这里。